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那么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的每日读经啊，我们要恢复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历代之下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九章里面是谈到了所罗门王的历史。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今天我们要阅读到所罗门的故事，我们要看到所罗门他求智慧。主啊，你预备他能够为你建造圣殿。主啊，你也垂听所罗门的祷告。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明白所罗门他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历代之下。我们今天要阅读第一章到第九章。圣经比较长，但是呢这些内容我们之前都已经读过啊，所以我们不再做详细的讲解。倘若没有听过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听一听我们的第99讲到102讲。之前我们在读列王记下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所罗门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九章的圣经基本上是重复的列王记下的内容。但是呢它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个作者的这个重点不一样。历代志的作者，那么他是要讲述圣殿以及以色列的国度，也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历代之下的圣经里面，那么他没有谈到所罗门建造王宫，他也没有谈到所罗门的犯罪，那么他只把重点呢放在了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上面。因为他的重点就是圣殿以及所罗门的啊这一个王位。所以啊，这九章圣经它是有中心的，它的中心是在第六章所罗门奉献圣殿时候的祷告。所以啊，弟兄姊妹，第六章的所罗门的祷告乃是这九章圣经的中心，以及第七章的上帝再一次向所罗门的显现，就是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所以啊，它的中心思想呢是所罗门的祷告以及上帝回应他的祷告。那么我们在讲这一个中心之前啊，我们要先讲一讲其他的一些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首先呢，我们先浏览一遍啊，这九章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在第一章讲到了所罗门求智慧，那么也谈到了所罗门他的啊军事的力量和财富。那么第二章是谈到了所罗门他为建造圣殿的筹备。那么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是谈到圣殿的啊建造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过程呢，它是很简单的就把它给讲完了。它不像列王记下的记载很详细，它是很简单的就记述了一下建造圣殿的过程。因为它的重点不是这一个过程，而是呢圣殿建造完毕之后的啊这一个奉献的典礼，以及所罗门的祷告，以及上帝回应他的祷告。那么在第五章是讲到了这个迎接约柜啊来到圣殿。然后呢第六章是所罗门的祝福和祷告。然后呢第七章是奉献典礼，还有上帝第二次向所罗门的显现回应他的祷告。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啊，第六章的内容是最长的。为什么？因为它乃是这九章圣经的中心。那么后面的第八章到第九章分别谈到了所罗门的军事力量，也谈到了所罗门的智慧。这一个南方的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显明了他的智慧。那么也谈到所罗门的财富，最后呢以所罗门的死亡来作为总结，就是结束了这九章所罗门的历史。 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的中心思想啊，乃是所罗门奉献圣殿时候的祷告。好，我们先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啊，有关于对我们的教训的一个方面。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是所罗门他求智慧。那么所罗门求智慧这件事情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上也应该有先后之求。我们说生活有主次之分，信仰有先后之求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生活有主次之分，信仰有先后之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事情的分别，那么我们的信仰呢，也有先后之求，我们要先求什么，后求什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罗门他求什么呀？他求智慧。那么他单单的求智慧，他也不求财富，他也不求啊富足，他也不求啊长寿，他单单的求智慧。那么上帝呢就喜悦所罗门，就赐给他智慧，同时呢也赐给他所没有求的，也赐给他，就是财富啊尊荣还有这一个长寿。那么圣经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罗门没有求的，上帝也怎么样，也赐给他。所以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求什么，我们应该先求什么，后求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求属世的啊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啊，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正如所罗门一样，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求智慧。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在第十七节又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弟兄姊妹，上帝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前怎么样垂听所罗门的祷告，那么今天他也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也谈到了这一个智慧。那为了使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段经文的完整性啊，我们可以从第十三节读到第啊十八节，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的它的一个完整性，上下文的一个完整性。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弟兄姊妹，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这一个呢，和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啊，请注意是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那么这里面呢，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两个智慧，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是属天的，属于上帝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一个是魔鬼的智慧，一个是上帝的智慧，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从上头来的智慧乃是圣洁，乃是内心的清洁啊，乃是我们品格的圣洁，并且呢，在行为上有好行为。那么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呢？属地的智慧啊，乃是什么？乃是骄傲、自大、极度纷争啊、仇恨。比如说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一个是有智慧吗？那么在人看来是有智慧的啊，他们知道争论谁为大，但其实这一个智慧是来自于属地的智慧。那么犹大出卖耶稣，那么在人看来犹大啊，他很聪明，但其实呢，他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那么还有这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把这一个卖田地的价银啊，私自留下几份。那么在人看来他们是很聪明的，但其实呢，他们是愚昧的。这一个智慧乃是欺骗啊，乃是属地的智慧。那么因此呢，他们就丢掉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就丧失了他们的啊永远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人们所谓的智慧是什么？乃是这一个善意的谎言啊，他们说善意的谎言乃是智慧，用谎言来达到好的目的。但弟兄姊妹，这一个智慧不是来自于上帝，乃是来自于魔鬼，因为上帝他没有谎言，上帝不会为了达到啊这一个目的而不择手段，上帝他不会用谎言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说上帝的目的好不好呢？目的是很好的呀，为了拯救我们，对吗？但是呢，这一个他不可能用谎言来拯救我们。目的是好的，那么方法也要好的。上帝不会用魔鬼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旨意。魔鬼呢，他可以用谎言，他可以用欺骗，他可以用诡诈，他可以用强迫，但是呢，上帝他都不用这些。上帝只用什么？只用这一个真理，只用诚实啊，只用爱，只用公义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们啊，他们会诡诈，这一个缺斤少两，半斤八两啊，他们会什么呢？他们在这一个生活上啊，他们在生意上，他们都会有诡诈，有这一个小聪明、小心思。但是这一个智慧呢，并不是来自于上帝啊，这个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仇敌的，来自于蛇啊，来自于蛇的，来自于魔鬼的狡猾啊，诡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智慧，什么是虚伪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所以啊，真正的智慧乃是什么？乃是圣洁，乃是成圣，乃是有好的行为。所以呢，真正的智慧乃是敬畏上帝。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啊，弟兄姊妹，真正的智慧乃是心中有敬畏之心，敬畏上帝，听从他的话，那么这个呢，乃是真智慧。那么另外，真智慧呢，也有好行为。耶稣告诉我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么无论是水冲雨淋，这个他容不倒他。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四节。好，这一个是第一个方面，所罗门求智慧。那么第二个方面，摩利亚山阿尔南的禾场上，上帝所预备的摩利亚山。我们知道 阿尔南的河场上就是摩利亚山，上帝早已经预备了这一个地方。那么摩利亚山第一次出现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创世纪的第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当时上帝给亚伯拉罕预备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燔祭，所以因此亚伯拉罕给这座山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被称为上帝的山啊，也被称为耶和华以勒，上帝必预备，他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在所罗门之前的1000年，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时代，上帝就早就已经预备了这一个地方，能够今天啊能够建造这一个圣殿，就是能够在所罗门的时代啊建造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建造圣殿的地方，因为建造圣殿的地方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么建造圣殿的人也是上帝所预备的，是上帝从始至终他亲手规划了这一切，那么他也预备了这一切。因为救恩是上帝主动发起啊，救恩是上帝主动预备主动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一个地方，那么还是这一个人选，都是上帝他自己预备的，甚至于建造圣殿的这个图纸也是上帝给大卫的。所以啊，建造圣殿的这个图纸啊，那么也不是人想出来的啊，应该要这样建造，不是的，而是上帝他亲自规划要这样建造。包括祭司在圣殿里面供职的这个班次，那么也包括利未人的班次啊，都是上帝指示给大卫的啊。这一个圣经呢是在历代之上的28章第11节到19节。那么在圣经中，摩利亚山第二次出现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大卫晚年他数点百姓犯了罪，上帝给大卫预备了这一个赎罪的礼节，那么就是在阿尔南的禾场上，就是在摩利亚山。所以大卫呢就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这个瘟疫呢就止住了，那么天使呢就收回了他的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指示大卫要把圣殿建造在这一个地方，因为这一个地方呢是上帝所预备的，耶和华所预备的。那么这一个地方呢正好是在大卫的宫殿的上方，它的地势比大卫的宫殿呢比王宫还要更高，所以大卫的王宫就背靠着圣殿，所以这一个地方呢是非常好的，非常恰当的啊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必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那么上帝他预备了圣殿，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着啊，就告诉我们上帝他预备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为我们而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就是那代替以撒而献上的羔羊，那么耶稣呢也是上帝的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所以耶稣他第三天复活，他建造起了今天的圣殿。所以耶稣乃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为这一个大卫和所罗门预备了阿尔南的禾场上预备了这一个圣殿，并且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预备了他的救恩。他从起初就预备了幕后，这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一个救赎的工作，完全是上帝他自己在预备，他自己呢在成全。好，这一个是第二个方面，上帝预备了摩利亚山。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上帝是否住在圣殿里面。在历代志下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所罗门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上帝自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的确啊，弟兄姊妹， 上帝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上帝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建造圣殿呢？虽然上帝不住在圣殿里面，但是呢，他拣选圣殿作为他同在的记号，也就是作为他名的居所。我们可以读一下圣经在《历代之下》第7章第16节，《历代之下》第7章16节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上帝虽然不住在圣殿里面，但是呢，他拣选这一个殿分别为圣，作为他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一个证明啊，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那么今天的教会呢也是这样，上帝也不住在教会里面，但是呢，教会却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并且当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么上帝也真正的会临格在圣殿里面，他也会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但是我们要明白，上帝临格在圣殿里面并不是因为这一个教会，乃是因为我们敬拜他的人。因为人有敬畏之心，所以因此呢，上帝他就临格在我们敬拜的地方，那么上帝也会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好，这个是我们谈到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罗门求智慧，第二个是上帝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方，就是摩利亚山，那么也是阿尔南的禾场上。那么第三个就是上帝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只不过这个圣殿啊，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是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一个外在的证据。好，那么现在啊，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九章圣经它的一个主题，就是所罗门他建造圣殿之后的啊祷告。那么这个主题呢，它是记载于第6章，就是《历代之下》的第6章。那么第7章是上帝回应所罗门的祷告。那么首先就是从第2章的第17节。开工建造圣殿，一直到第5章的第1节，圣殿建造完毕。然后啊，就来到了第6章，所罗门他的祷告。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历代之下》这一卷书，它是写给啊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时他们回来重新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读到所罗门的圣殿之后，他们会作何感想呢？他们看到上帝所应许的话都应验了，应许大卫一个儿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上帝也预备了建造圣殿的地方，建造圣殿的材料，那么也帮助所罗门建造这一个圣殿。并且他们看到这个圣殿建造的极其辉煌，极其的荣耀。但如今啊，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那么他们回来要重新修筑这一个圣殿。所以这一个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因为什么而被掳到外邦？圣殿为什么会被毁坏？他们就会思想啊，原来是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上帝，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所以因此啊，他们看到第6章所罗门的祷告，以及第7章上帝回应的所罗门的这一番话啊，他们就会有所感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个方面，因为这个呢乃是历代志的背景。我们知道了这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圣经作者他很快速的、很简单的就概述了建造圣殿的过程，那么他把这一个重点呢放到了所罗门的祷告以及上帝向所罗门的显现上，所以乃是为了让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可以思想他们为什么会被掳，而如今他们能够重新建造圣殿，他们要珍惜上帝给他们的恩典。首先在第6章的第14节到第17节， 那么所罗门呢，他首先谈到了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上帝是一位应许而且成就应许的上帝，他亲口应许，那么他也亲自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要以色列百姓他们忠于上帝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享受平安，享受上帝的安息和快乐。那么这个呢，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然后在下面的第18节到21节，所罗门谈到了求上帝可以垂听他百姓的祷告。在21节，所罗门说，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然后在22节到23节谈到，那么来到圣殿之后呢，那么要判义人有理，判恶人有罪，那么这一个乃是施行审判。那么在24节到25节谈到，倘若以色列百姓犯罪，那么来到圣殿里面祷告，那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那么不但是赦免，更是求上帝能够使他们回归到上帝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在25节里面告诉我们，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那么在26节到27节谈到，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犯罪而导致饥荒啊，导致天不降雨的话，那么倘若他们来到圣殿里面祷告，就上帝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使雨降在地上。然后在28节到31节谈到，倘若因为百姓的罪，那么国中有饥荒，有瘟疫，有各样的疾病和这样的自然灾害的话，那么若向圣殿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么在32节到33节谈到，外邦人来到圣殿，他们的祷告也求上帝垂听，使天下万国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上帝。然后在34节到35节谈到，与仇敌征战，那么若向圣殿祷告，那么求上帝能够使他们得胜。那么在36节到39节谈到的就是最后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了，就是倘若因为犯罪，那么而被仇敌驱赶，被掳到外邦，倘若他们在外邦想起了上帝，并且在外邦的被掳之地面向耶路撒冷祷告，面向圣殿祷告，那么求上帝能够拯救他们。那么所罗门王他祷告完之后啊，上帝也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回应他的祷告。圣经在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22节，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上帝，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读到这里的圣经啊，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上帝为什么愿意临格在这一个圣殿里面？他为什么愿意使荣耀充满这一个圣殿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一个圣殿有多么的豪华啊，有多么的辉煌，那么也不是因为这个圣殿有多么的宏大，多么的伟大，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敬畏上帝的人。因为圣殿里面有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存着敬畏之心，那么就有荣耀临到这个圣殿，上帝也必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看的并不是这一个圣殿，而是人。他不希望住在圣殿里面，他更希望可以住在人心里面。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奉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奉献典礼啊，那么圣殿里面充满了烟云，耶和华的荣耀就降临在圣殿里面。但是呢，上帝更愿意充满我们的心，圣灵更愿意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犹太人被掳之前，那么更可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我们再往下面读，读到第七节啊，比较完整。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上帝怎么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就是说你们要悔改，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永远的居住在迦南美地。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他们依靠虚谎的话，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因为有圣殿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呢，我们绝不会被掳。当时上帝让先知耶利米传警告给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不听先知的警告，也不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不愿意悔改，仍然欺压邻舍，仍然去犯罪作恶，仍然去敬拜偶像。反而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有圣殿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乃是倚靠的是圣殿，是这一个建筑物。所以很可悲，他们却不明白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这一个圣殿，而是敬拜他的人。那么同样的，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啊，他们重新建造了圣殿和城墙之后，那么过了几百年啊，耶稣降生了。耶稣来到犹大传福音，可是呢，有几个犹太人愿意接受他为救主呢？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主，反而他们还高声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甚至于祭司长该亚法都大声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我们要巴拉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除了凯撒没有王。所以就导致了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但是呢，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犹太人他们还是怎么认为呢？他们还是认为我们有圣殿，他们还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认为他们有圣殿，那么耶路撒冷就不会毁灭。 他们认为有圣殿在他们中间，上帝必定会保护他们。但岂不知能够使上帝保护他们的，不是因为这一个圣殿，而是因为他们的敬畏之心。上帝不是因为这个圣殿而保护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有敬畏的心才保护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等信仰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形式化啊，不是信这一个教会，不是信这一个教堂，不是看建筑物，而是看什么呢？而是看我们敬畏上帝有多么的真诚。我们有没有爱上帝？我们有没有爱人如己？我们有没有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节，使徒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彼得怎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个道是什么道？我们所听的这个道是什么道？是悔改赦罪的道。只有真诚悔改，只有真诚放弃罪恶的人，才能够罪得赦免。那些宣称单单信耶稣就不需要悔改的人，那么乃是说谎。正如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上面所讲的虚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那些告诉你单单信耶稣就能得救，不需要悔改，那么也不需要遵行律法的人，那么乃是欺骗你。因为真正的耶稣的信仰乃是悔改，乃是信而悔改的信仰。弟兄姊妹，请看耶稣怎么传福音。耶稣传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姊妹，耶稣传什么？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哇，这一个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信福音，在信福音的前面还有悔改。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很多人他们只传信福音啊，只要你信福音就可以得救，但是呢却不传当悔改。那么这个道理啊，这个信息乃是什么？乃是片面的信息，不完全的信息，乃是错误的信息。我们不但要传信福音，我们还要传当悔改。那么另外，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传什么？他也是传悔改的道。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第八节他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传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约翰呢，他也传你们应当悔改。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心里面讲啊，我是渔民教会的啊，我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我是啊这个某某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话，那么不能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那么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为耶稣的第一次降生而预备道路，那么他传悔改的道，那么今天呢，我们为耶稣的第二次降临预备道路。所以因此今天我们要传什么道呢？我们也要传悔改与赦罪的道，我们也要传你们当悔改信耶稣。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传三天使的警告，不要拜兽和兽像，不要受兽的印记， 应当敬拜上帝，接受上帝的印记。我们来看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预备等候耶稣再来的人，那么我们传什么呢？我们也要传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么这一个安舒的日子是什么？那就指着晚与圣灵的配降。那么晚与圣灵配降之后，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只有得着晚雨的人才能够迎接耶稣的再来。正如圣经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所以弟兄姊妹，施洗约翰预备耶稣第一次降生，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那么如今呢，我们预备耶稣第二次降临，我们也要传讲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所以啊，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一个教会，那么也不管你的教会人数有多少，那么我们都需要悔改归正，我们都需要成为圣洁，才能够安然见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形式化，那么也不是外表的，而在于我们的本质，在于我们的内心。因为上帝不看外表，乃看内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灵修的生活吗？我们每天有祷告吗？每天有阅读圣经吗？所以啊，我们每天有没有亲近上帝？并且我们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祷告不是履行宗教生活啊，祷告不是履行宗教的仪式，而是为什么要祷告？而是因为要亲近上帝，所以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有很多时候呢，很多人祷告是因为什么？因为宗教的形式，履行宗教生活，那么这样的祷告毫无意义。我们要感觉到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缺乏，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跪在主的面前，亲近主，领受圣灵，领受能力。所以每一天都需要亲近上帝，通过祷告，通过阅读圣经，那么与上帝亲近。当然还有诗歌，还有音乐，来赞美主，来亲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认为只要有圣殿，那么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殊不知上帝与他们同在，要拯救他们不是因为圣殿，而是因为他们有没有敬畏上帝。当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必离弃他们，也必弃掉这称为他名下的圣殿，他也必弃掉不顾。所以圣殿再辉煌，圣殿再雄伟，那么也没有人心重要。上帝喜欢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圣经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上帝的脚凳， 天地都不够上帝住的。但是上帝却愿意看顾那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战惊的人。上帝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寻到一份安息之所。好，愿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敞开我们的心门，早日的让耶稣早日的迎接耶稣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那么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历代之下的第一章到第九章。我就讲一些有关于对我们有教训的有帮助的地方。那么至于有关于所罗门的一些经文内容，我们可以去听我之前所分享的，就是第99讲到102讲的内容。好，弟兄姊妹，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你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你不像人看人，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真神上帝。救主啊，你爱我们。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把你的律例和典章诫命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行，使我们能够行在主你的话中，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得到主你的赐福，得到主你的同在。救主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主，你之所以离弃以色列，离弃主你的圣殿，那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你，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没有施行公平和公义。救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使我们犯罪，不要使我们内心有仇恨的心，有嫉妒，有纷争，有贪爱世界。救主啊，求你从我们里面除去这各样的罪恶，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完全。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内心打扫干净，把内心敞开，迎接主，你到我们里面来，住在我们里面来。因为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的内心乃是主你的圣殿，你要住在我们里面来，你要充满我们。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使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信仰，不是因为形式，也不是图具外在，而是发自内心的敬畏主，认识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预备好，准备好主你的第二次再来，能够与主享受那永远的快乐。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